今天的课程，喂饱5000人的神迹。今天的课程，如果你有教学大纲，可以在第22页找到。它与神迹般的喂饱5000人有关，这是耶稣所行的最著名的神迹之一。例如，拉撒路的复活显然同样或更加神圣，但这个神迹带来了基督与他的门徒以及跟随他的人之间关系的新启示。他们不仅是见证人，看到了所发生的事，而且是这个神圣祝福的参与者。这个祝福来自那位能供应人类一切需要的主。他们是参与者，他们分发了食物，他们知道这开始是什么样子。一车车的面包也不足以喂饱那群人。他们看到大师，可能闭着眼睛，脸朝上仰望父，不断地掰开面包。在他们把篮子拿出来之前，他已经掰开更多，再掰开更多，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了面包。他们是把面包分给众人的人，所以他们是参与者。能与美好的事物相关，总是好的，你知道吗？有些人真有藏起来的本事，当事情发生时，他们躲在柜子里，出来时问，发生了什么？你应该走出柜子，让自己有个命运，只要有好事发生，你就发现自己在那儿。如果有好事发生，就在那儿。我求神说，主，除非我准备好了，除非我在那儿，不要做任何伟大的事。他会怜悯你。你能说阿们吗？如果耶稣没有让门徒收拾满满12篮子的剩余，肯定会有人离开那儿说，我没吃够。你知道，撒都该人就在那儿，他们是 Sadducee 悲观的。他们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今天还有一些他们的后代活着，也是 Sadducee 悲观的。有人可能会离开说，我只拿到一块，但不够。有没有人听过这话？有一次我去教会晚餐，大家从公共桌上吃，自助餐风格。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那桌上拿了5-6次食物，我担心他会撑破肚子。我说，儿子，你吃够了吗？他说，不，我不够。我说，在我看来，你似乎吃够了。他说，我饱了，但不够。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只有小男孩能理解。他只能吃，但还没够。耶稣不想让任何人离开时说，其实他亏待了我们，我只拿到一块，我想拿两块。但当你开始收拾额外的12篮子时，兄弟，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够了，他想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也是如此，他在这要给每个人足够的，在结束时还能收拾12篮子满满的。他来这儿不是要亏待任何人，不是要给你部分的祝福，他来这儿是要给你足够的。说，足够的。对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主足够的祝福，所以收拾了12篮子满满的。现在没人搞清楚谁拿了那12篮子。你们女士们可能对此有疑问，但我们男士完全没问题。谁拿了我们的午餐，我们就拿剩余的，这是男孩子的规矩。你知道，作为一个男孩子，我知道那个男孩扛着12篮子踉跄回家，篮子高过头顶。他妈妈说，我的天，你从哪儿偷来的？他说，我没偷，你不会相信，但你给我的东西被倍增，喂饱了5000人，这是我带回家的剩余。小男孩会讲大话，我知道，但这不是大话，只是大篮子。这是耶稣神迹的结果。你能说阿们吗？创造性的神迹，所以神希望每个人在那天都有充足的供应。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创造性神迹的神迹。有医治的神迹，比如发烧退了，疼痛消失了，这确实是神迹。但这是一个创造性神迹，它也与自然有关，超出了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复杂性。它与自然相关，因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就像把水变成酒也是一个创造性神迹，我们已经研究过那个神迹。这些门徒看到了神迹，他们看到自然变成了超自然。他们看到一个小男孩的一小块面包被掰开 掰开，再掰开，直到一千人、一千个男人都吃得饱足，他还在掰同一块面包。这就像旧约中以利亚和那个寡妇的故事，他从桶里拿出的越多，桶里的就越多。我不知道他有多聪明，兄弟，他本可以卖面包赚钱的。以利亚完全没限制他，他只是告诉他，只要干旱持续，桶里就会有面，壶里就会有油。如果他想做面包生意，他很聪明。有多少人觉得他聪明？我猜他是的。如果他没卖，我敢肯定邻居们都排队等着，说桶里还有吗？哦，是的，和昨天一样多。你是说昨天你分了那么多，今天还有昨天那么多？是的，夜里有点变化。说夜里，那是你得最好祝福的时候，所以要随时准备好。现在门徒们也参与其中，他们分发面包，这给了他们很好的感觉。如果你参与了一个神迹，你不会感觉很好吗？说点什么？是的，你知道，如果你参与其中，不是只是双手交叉坐着，而是参与了一个神迹，你看到一小块面包被掰开，掰开，再掰开，你就是那个抓住它、分发它的人。没人能说服你这是假的，因为你是神迹的一部分。做神迹的一部分不是很棒吗？你不想成为神迹的一部分吗？
我也想。
四福音书的记载现在在第23页的顶部，耶稣的这个神迹被所有四位福音书作者记录下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耶稣行的神迹很少有被四本不同的书都记录下来的，很少。但这个神迹被所有四本福音书记录了，这是唯一一个被所有福音书作者记录的神迹。他们都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很好地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与耶稣的事工有关。无论你喜欢路加福音，离不开它，那儿有这个神迹，还是喜欢约翰福音，想一生都沉浸其中，每天读约翰福音，那儿也有这个神迹。他们只是想确保你不会错过它，所以它被记录在所有四本福音书中，一定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况。好吧，我们别用那种语言，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情况，用一个男孩的午餐喂饱五千个饥饿的人，然后还有足够的剩余可以开一家本地面包店。在马太福音14章，从第15节开始，经文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说，这是荒凉的地方，时候已经过了。你知道他们在对耶稣说什么吗？伙计，你讲得太久了。你在这儿吗？他们说，时候已经过了。你看，他们一直在盯着时间，说，现在你能不能让众人散去？这个故事有件事我很高兴，这些门徒没有权利赶人走。嘿，我喜欢这个，别把权力放错地方，那会是放错地方，给那十二个家伙权力，他们没有权力说，离开这儿，走吧。只有一个人有那权力，他的名字是耶稣，说耶稣。他仍然有那权力，他是唯一有权力的人。当耶稣说，到我这儿来，你就来的，没人能阻止。如果耶稣没说，来，兄弟，你就麻烦了。只有他能带你进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儿来。你能说阿们吗？好吧，他们说，让这群人散去，他们可以到周围的村庄里给自己买食物。在但是这个词上画个小圈，但是耶稣说，他们不用走，你们给他们吃吧。你说耶稣到底在干什么？他知道那些人没有面包，他再给他们一个神迹的机会，但他们错过了。尼哥梅说，是的，主，我们准备好了，如果你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我们就立刻开始。那会像彼得走在水面上一样，我们会记录下一个震撼历史的神迹，十二个人掰面包，每个人在一小块面包上掰了一个小时，面包就是停不下来。但他们不愿意做，他们不愿意做。很多时候，你我被提供了一个神迹的时刻，却退缩了。 我们内心没有那种信任。说信任。信任是信心最好的词。很多人对信心有困难，你知道吗？把它换成信任，就没困难了。信心就是信任，仅此而已。当你信任神，那就是信心。当神说做一件事，你就去做，那意味着你信任神。信任是怎么产生的？信任是通过经验产生的。你看，你无法信任你还没经历过的事。你为什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你信任那把椅子。为什么信任那把椅子？因为你之前坐过100次，没摔倒。通过没摔倒的经验，你就信任那把椅子，坐下时想都不想就砰地坐下。你说你信任什么？现在你信任神时也是一样，你信任神时也是一样，你就坐下，知道他会有东西支撑你。如果他说走，那只有稀薄的空气，你就迈开步子。他不会做什么，你得先迈开步子，你得开始行动。开始行动就意味着你信任。信任与经验现在，如果你研究圣经中那些神说有信心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是有经验和信任的人。他们信任神所说的话会成真，在这种信任中，你称之为信心。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信任。现在请注意 B 部分，我特别想让你注意的前两三行。当那天已经很晚时，你看，圣灵，我想再多告诉你一些关于方言和解释的事。你只有解释，没有翻译。你还在听吗？翻译是对另一种语言所说内容的绝对记录。你明白吗？你翻译，它应该忠实于被翻译的内容。但解释是神通过你，用对你来说自然的方式表达。如果今天我们这儿有个很聪明的律师，圣灵降在他身上，让他解释一个信息，他会用法律的形式解释那个信息。如果今天我们这儿有个医生，有个给众人的信息，他来解释，你会发现他的医学知识会显现出来。而可怜的小萨姆罗尔弟兄，你知道会冒出什么来？神使用你所拥有的。有多少人说，神使用你所拥有的？现在，在马太福音这儿，你看，到了晚上，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马可说，当那天已经很晚时，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说，这是荒凉的地方，现在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都有同一个想法，他讲得太久了，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讲多久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的事是来教会。我只是想让你看看，马太在圣灵的引导下可以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而当那天已经很晚时。现在，如果你翻到下一页，路加福音9:12，路加是个医生。他是个医生。第一个作者，你知道，是个税吏，我们会期望他以某种方式表达，即使在圣灵引导下。下一个，马可，是个门徒，我们会期望他从门徒的角度来说。但这儿，路加说，当那天开始消逝时，马太完全不知道天消逝是什么。你知道吗？但这有个医学博士，通过同样的圣灵说话。当那天开始消逝时，12个门徒就来到他面前，突然对他说，打发众人走吧，让他们到周围的城镇和乡村去，住宿并找食物，因为我们在这是荒凉的地方。你看，注意圣灵如何使用不同的人，表达方式不同。然后他对他们说，给他们吃。他总是给别人成功的机会，给别人神迹的机会。再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6:5，耶稣抬起眼睛，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来，他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面包，让他们吃呢？约翰如此深爱耶稣，如此深爱众人，他在这儿看到的事和其他人看到的不一样。别误会我，因为这是解释，不是翻译。所以是同样的事，但约翰心中的深情通过同一个故事流露出来。我想让你看到这一点。门徒缺乏怜悯，现在在第25页顶部。门徒和你我一样，他们缺乏基督对饥饿之人的怜悯。 这十二个人中没有一个有耶稣对这些饥饿之人的那种怜悯。他们准备打发他们走，像有人来到你家门口说，我想要一块面包，我什么也没吃。你说，去隔壁。这就是门徒准备做的，你明白吗？但耶稣不准备这样做。在马可福音6:34说，耶稣出来，看见许多人，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他看见人。现在让我们诚实一点，当周围有很多人的时候，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什么？一群人。他们说，看看那群人。这就显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内心是什么样的。耶稣没看到一群人，他对这些人动了慈心。他看到的是个体，他看到的是伤害，他看到被推后的人需要被带向前，他看到被压低的人需要被举起。耶稣不看群众，他看个体。他看个体，这就是他今天看你的方式。他不是看着这个大礼堂说，看看那群人。他一生从未见过群，他只看到你，你，你，你。人看到的是群和众，但耶稣看到的是个体。有多少人为此高兴？他看到个体，对他们动了慈心。然后他说，对我来说，他说，他们像羊。在那个国家的任何山坡上，你都能看到羊，在任何山坡上，你都能看到羊在吃草，旁边就有一个牧羊人。如果你注意，通常是个年轻人，他们就在附近。他说，对我来说，他们像没有领导的羊，没有人喂养他们，没有人医治他们。如果他们跌倒，没有人扶他们起来。他们是羊，但没有领袖，没有牧羊人，没有医生医治他们的麻烦、问题和悲伤。他说，他们是这样。然后他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在马可福音6:36，比前面那节经文晚两节，门徒说，打发他们走吧，让他们到周围的乡村和村庄去，自己为自己买食物。哇，那听起来像犹大攥着那钱袋说，别让教会在这件事上亏钱。我们已经免费讲道了，别在这上面亏钱。你在这儿吗？好吧。我们总是乐意祝福人，只要不花我们一分钱。但如果开始要我们付出什么，我们就说，退后一点，这太贵了，太贵了。让他们自己为自己买。他们不想为此做出任何贡献，因为这些人没吃的。教会的责任与门徒的局限，今天教会需要学习尽我们所能。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不被局限，即使是出于善良和甜美。我认为天主教会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修建修女院把女人关进去，修建特别的地方把男人隔离。我知道一开始他们认为这是圣洁，如果你把一个男人关在墙后面，就能让他圣洁。我告诉你，这会让他变成什么？会让他变成一个疯子。当他找不到女人时，这会让他发疯。你在这儿吗？你问为什么？因为墙两边你还是同一个人，你还是同一个人。不管你住在墙的哪边，他还是同一个有相同人类倾向的人。任何时候你试图通过隔离来变得圣洁，你就错了。你错了，那不是神的方式。让事物变得圣洁的方式是一个圣洁的人来了，变得有感染力，然后你也得了。不是把自己藏在墙后。你知道基督徒能做的最伟大的捷径是什么吗？是赢得另一个人归向耶稣。赢得另一个人归向耶稣会洁净你，你几乎会比那个人还开心。你会想，为什么你不更激动一点？我感觉太好了，我想跳起来。你明白吗？因为当你赢得一个人归向耶稣，新生命流入他，你就抓到了一些，你又得了一剂新生命。你们有些人这么沉闷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最近没带人归向耶稣。如果你想让活力流动，带一个人归向耶稣，你会得到一些溢出的活力。这会为你做些什么？这会为你做些什么？ 我喜欢一周有六七次祭坛呼召，这让我一直年轻。你问为什么？我在他们的泉源喝水，神赐给他们，我得了一流。兄弟，一流真好。好吧，教会需要学会尽我们所能，我们不能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那不是教会今天该在的地方。门徒也缺乏自然的帮助手段，他们看不到神迹的途径，他们没有自然的手段。我猜他们把犹大的钱数了40遍，这只能为大约50个人，然后又放回袋子里。钱不管用，他们没有自然手段，但他们也没准备依靠神迹的一面。当自然不行时，他们就放弃了。那正是开始的时候，当你自然做不到时，就超自然的做。你在这儿吗？你说，我不信。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你能说阿们吗？好吧，他们不相信少能变成多。他们不相信少能变成很多。他们已经忘了以利亚的故事，那个男人通过神的帮助做到了。所以他们不明白这一点。自愿的奉献，你的第三点，自愿的奉献。你我今天生活在一个自私的世界，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这个小男孩，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我们得给他取个好名字，比如约翰，他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人物。兄弟，我知道很多小家伙会藏起来。他们说，这群人靠近我了，我最好藏好我的东西，跑到灌木丛后面赶紧吃掉，不然我会丢掉一些。他本可以自己留着，但通过奉献，他并没有失去全部。显然，他是那些拿到12篮子剩余的人之一。我们觉得，有多少人希望他拿到了？是的，交给男孩子吧，他们会拿走，他们不害羞。基督看人群的方式，他把他们看作没有牧人的羊。他看到人类在他存在的每个阶段的需要，缺乏食物，缺乏引导，缺乏光，向救恩，缺乏医治，缺乏盼望。他说，我想为此做点什么。耶稣本可以创造所需的面包，但他通过一种改变的方式供应了他。这正是神的奇妙之处，他能行神迹，如果可以，他更愿意通过你来做。他更愿意你参与其中，而不是他独自完成。耶稣祝福，掰开，给予。你应该在这儿画3个圈，那是他做的3件事。他首先祝福了面包，这是第一步，这是属灵的方面，他祝福了他。然后他掰开它，你看，你真的可以称之为灵、魂、体。你得从顶端开始，因为耶稣在与灵工作，他祷告。然后用他的理性部分，他的魂的部分，他掰开，然后身体的部分，他把它给了他们。所以你有这3件事，他做的3件事，他祝福了面包，然后掰开了面包，然后把面包给了他们。门徒处理了这些，他们是分发的点，把面包和鱼分给所有在场的人。他们有系统的做这件事。我想让你注意，他让他们都按50人一组坐下，以确保每个人都被服务到。他们不是一团乱，不是排长队，他们都被组织好。如果你以为耶稣没有组织，你就错了。主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神所做的一切中都有份。我相信他希望我们在神所做的一切中都有份。耶稣希望一个小男孩和他的门徒在他所做的事中有份。